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30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高度关注王全璋案，以及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人权团体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民生观察网创办人。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月31日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了新一轮贸易谈判，观察人士认为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问题难以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白宫会见前来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美国议员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日本智库发表报告认为中国以军事力量为背景推动改变地区现状的做法无法提升信任。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难有实质性突破，知识产权问题是主要的棘手问题。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本周在华盛顿开始高层经贸磋商之际，中国正在快速推动外商投资法草案，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为了满足美国对中国的要求，以缓解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这项新法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并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在此之前，中国还成立了知识产权法庭，降低了进口汽车关税。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项举措难以缓解美国对中国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结构性问题的担忧。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熟悉双方谈判的人士及贸易专家都表示，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包括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停止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政策和做法。据报道，这些问题在上次美中双方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经贸磋商的主要议程上，但双方分歧仍然巨大，没有在那次谈判中取得任何进展。彭博社报道说，北京提出在未来6年大量进口美国商品，在2024年以前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为零。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引述接触过美方谈判代表的学者和贸易团体的话说，虽然中国提出会购买大量美国商品以减少贸易赤字，并且承诺打击知识产权盗窃，但是中国尚未提出一个可以让美国接受的监督机制。在本轮美中高层经贸谈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不再强迫组建合资企业以及执行问题是谈判中最重要的3个议题。他表示，达成的协议是要可执行的。在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一天之际，白宫宣布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暂定日程包括下午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白宫举行会晤。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谈判取得突破的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称，美中经贸磋商正在进行中，目前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如果有进一步信息会及时通报。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对美国提出的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出让步。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布利恩星期四对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说，他觉得双方都有决心要达成交易，但问题是什么交易。他说他们有听到传言，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等一些敏感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提议，但没有听说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彭博新闻社报道说，虽然目前看来本轮谈判双方可能达不成协议，但白宫已经表示要在谈判结束时发表声明，强调双方在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的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在另一方面， 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中国愿意将造价200亿美元的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的成本削减近一半，以保住这个重要项目。报道同时指出，马来西亚政府数名内阁官员有关这一项目的说法并不一致，令结局仍不明朗。这凸显出马哈蒂尔政府在重新谈判合约上面临的政治及外交挑战。这个项目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在马来西亚基础设施领域推进的核心项目。此前一直有消息说，吉隆坡很可能会取消这个合同。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星期三1月30日称，内阁决定就该项目寻求进一步谈判。1月29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表示希望中国理解他取消这个项目的计划，称吉隆坡负担不起。一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如果只是关于成本，中国已经主动愿意大幅降低成本，多达近一半。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尽管中国提出减价，但马哈蒂尔政府本月仍然决定取消该项目。马哈蒂尔执政后曾批评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不公平，表示要重新谈判或取消包括东部沿海铁路在内的前政府跟中国达成的交易。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参与谈判的马来西亚官员太多，导致谈判混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本星期在回答有关这一项目是否已经被取消的问题时说，他看到了有关报道，但对具体情况还不掌握。中国和马来西亚一直就有关事宜进行沟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三到达了华盛顿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钢铁倾销苛征高额关税拯救了美国钢铁产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呢，将会率领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团在星期三的时候来到华盛顿。那么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先针对了这个所谓的钢铁倾销，然后还有苛征高额的关税呢，在推特上发表了推文。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对美国倾销的钢铁所课征的关税完全振兴了对美国的钢铁产业，美国各地都在新建新的以及更大的工厂，我们不只拯救了这个重要的产业，而且更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同时呢，几亿美元的关税流入我们的财政部，这个是美国的一大胜利。那么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呢，不过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曾经也多次的说过，中国的钢铁倾销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造成国家安全的这个隐忧。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星期三刘鹤来到之前呢，突然特朗普总统又再度提到了关税倾销以及关税，那是不是要给刘鹤先一个下马威？那这个就要看之后他们接下来怎么谈判了。不过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在司法部呢也要对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司法案件宣判，那么有可能就是针对华为以及孟晚舟这个引渡的事件。那么呢，到底特朗普政府会如何来这个处理华为孟晚舟的事件，以及即将来的刘鹤的这个贸易谈判，是否两者会有所挂钩有所牵连，也要等到星期三的时候才能见分晓。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白宫下午在3:30的时候举办了2019年第一场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因为在简报会上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因为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出现在简报会上回答关于这个与中国贸易谈判还有委内瑞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方面呢，财政部长姆努钦是表示说呢，现在跟中国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对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我们知道星期三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以及刘鹤他们会来到白宫的外交厅里面与这个相关的谈判的官员做合影。那么姆努钦则是表示呢，在谈判结束之后，刘鹤还会进白宫来与特朗普总统另外见面。那么此外呢，他是说现在的谈判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但是呢 他说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希望在时间表之内能够谈得出来。那么接下来还表示说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确保贸易协议的这个能够落实，也将是这次谈判的重点。他说呢，之前中国的很多贸易的协议都没有落实，那么这一次呢，他期待能够谈出一个协议，谈出来之后呢，双方能够针对这个协议而做出落实的动作，包括像是知识产权的保障，还有呢，不再有强在这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时候呢，不再强迫美国企业把这个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等等。然后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说呢，这一次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史上以来最广泛，而且这个涉及的范围最广的。他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了。那么他也说呢，特朗普总统也对此表示乐观。那么所以他认为这一次的谈判将会非常好。不过呢，针对现在有一些美国企业啊，例如说像这个起重机公司 Caterpillar， 或者我们知道之前的苹果公司呢，都因为中国的经济放缓。而导致他们的企业所损失，也造成了一些他们企业上经营上的忧虑。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这个贸易谈判本身是希望要让经济能够成长的，那所以说呢，并不担心中国的贸易减缓在一时之间会来影响到美国。他认为说，在贸易谈判的之后呢，能够反而是让中国开放市场，开放市场之后对双方都好，对美国企业以及对中国企业都会很好。那么对此呢，他也是表示说，在谈判之后呢，双方的贸易的成长以及经济的成长都会呈是正面的发展。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这个局势以及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成为这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方面最新的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呢，这个次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政权呢，受到特朗普总统方这个特朗普政府方面的这个很强烈的批评，并且呢已经承认了反对党领袖伊瓜多。那么呢就在今天呢星期一美国政府正式的这个制裁了这个马杜罗的政权。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是由国安顾问博尔顿出来宣布了，他说呢，还有这个财政部长穆努钦宣布说，针对马杜罗的这个7亿美元的资产呢要进行冻结，另外还有这个11亿美元呢，在去年呢也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管制。那么另外就是说呢，委内瑞拉所出产的石油，美国石油公司将不会购买。那么对此呢，此言一出，也许多的这个现场的记者，尤其是跑财经的记者，十分的惊讶。那么就询问这个博尔顿，这个穆努钦说呢，美国石油公司是否知道特朗普总统要规定他们不能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那么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说，美国石油公司并不知道特朗普总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上才是第一次让石油公司知道说，以后不能够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那么对此呢，这个波尔顿也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会支持反对党政府，而且特朗普总统自己本身也跟反对党的领袖伊瓜多私下有多次的直接交谈。那么所以呢，对此他说，接下来希望在这个制裁的情况之下呢，马杜罗政权能够把这个政权交给伊瓜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就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华盛顿进行关键会谈的同时，谈判场外聚集了多位中国访民，他们还采取了拦车上访的行动。他们说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公平待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星期三，美中两国高层级官员在华盛顿展开贸易谈判的同时，十多名中国访民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和美中谈判场地外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楼外，访民王春燕看到显然是中国代表团的专车队离开时，大喊刘鹤还我财产，冲向正在行驶中的车队。现场的美国警察将他按倒在地，另一位访民白杰敏也试图冲击车队，但被警方拦住。美国之音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还有两人在路中央拦车，但车队已经过去。在一旁的访民马永田之前曾两次拦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车队。这几名访民称，他们都有个人冤屈，申诉无门，要把他们的诉讼材料递给中国高层领导人。
你这个政权体制，你既抢我的财产，还要迫害我的家人，根本就不给我们一点点的活路。那么你习近平依法治国，如何依法治国？
当天稍早，在刘鹤离开他下榻的酒店前来参加贸易会谈时，这些访民也曾试图拦住刘鹤。
我就直接往上走嘛，那么刘鹤跟我只有一步之遥，他被两个人就这样以架着两个胳膊往下走，我往前上，我说那个刘总理，请你接我的诉讼材料，还我的财产，还我儿子。然后呢，他很尴尬，但是他没有接。然后这个时候安保人员就给我拽到一边。
在下午拦车之前，王春燕说他清晨五点便在刘鹤下榻的酒店附近守候，他说他看到刘鹤便冲上前抱住他的大腿，请求受理他的案件。
好，中国说的什么依法治国，根本不是依法治国，跟我们逼到美国来上访来了，见中国国家领导人，可是呢还是不管用。我一看这样不好用，我就抱住他大腿下跪去求他吧。结果呢这样事呢，中国那个警察和美国 FBI 就跟我就是搁地下打了好几个滚。
两次拦车后，马永田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45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王春燕已被警察释放，他没有受到指控，白杰敏仍被警方羁押，他的律师已赶往警察局。马永田说他们星期四还打算拦车上访。美国之音许湘云、宁路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将被3月提交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有消息称，一些外国商业团体表达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中国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决定将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于3月5日召开的中国13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审议。路透社报道说，这项法律很可能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通过。这一消息正值美中双方举行高级别的经贸会谈之时。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指控北京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行为，并且要求北京做出改变。美方还威胁说可能会进一步施加关税。中国对美方的相关的指控多次予以反驳。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专业的副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外商投资法草案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与美中经贸谈判有关联。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肯定是关联，他们就说是因为这是美中经贸会谈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怎么落实对外商的保护。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尽管这项法律草案对外国企业长期发出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并且承诺保护这些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并且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但在国家安全审议、政府征收等问题上存在模糊语言，并且忽视补贴国有企业这一长期的行为。此外，那么陈朝辉教授认为，中国在支持国企的这个问题上让步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就是他们要对国企的支持，还就是对国企的支持，特别是跟在市场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我觉得你要让他放弃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个也就是中国道路的问题，这个也就是说是可以说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国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外国商业团体表示，这项立法的时间表使他们处于不利的位置。这两家商业团体仍在收集来自他们成员企业的信息，并且计划在官方的这个意见征求期截止之前向中国政府提交反馈意见。草案截止日期距离今年中国全国人代会开幕有10天时间。路透社报道说，一些法律专家和商业咨询人士对这项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外国企业的利益表示担忧。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去年10月，一共有将近95万家外商投资的公司在中国注册，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2.1万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对华为公司呢提出了23项刑事指控，同时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公司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刑事指控事件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带来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对华为公司呢提出了23项刑事指控，同时据报道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中国方面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
好，总体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上层，也就是中国官方这个层面呢，目前呢，据我的观察呢，主要是以中国外交部为主，统一呢对外发声。那么中国民间呢是另外一个层次。那么大家看来都知道事情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了解事情的一些细微末节。这是我总体的观察是这样的。那么从官方层面来讲呢，统一对外发声，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对事件来讲呢进行了回顾，他这里面有两个要点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耿爽讲，一段时间以来呢，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那这就指华为了。那么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呢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作的迹象，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他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呢好像正在滥用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采取无理的这个强硬措施呢，敦促呢立即要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逮捕令。那么另外来讲呢，就是华为呢也进行了表态，那么对美方的指控呢感到失望，那同时来讲还说出了一些这个司法进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这个在其他的那个中国媒体方面，除了这个外交部的表态以外来讲呢，外界的观察是一般反应比较冷淡。那么具体说呢，就是内地有媒体人透露呢，说中国早已经有规定了，就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还有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制裁下的一些指令，各媒体不能够跟风炒作，不能够随着美国的动作来起舞，要保持冷静。翻墙的访民和这个愤青呢倒是反应比较强烈。那么这是来讲呢是在民间层面大概来讲的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下面来讲，我今天呢昨天采访的是专家，今天我特意找了一些普通民众，一位四川成都的居民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下面呢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讲的。
那个按那个法律的程序起诉，他有犯罪事实就该起诉，这是正确的。支持华为本来就是个建制机构，做了不光彩的事儿，谈不上什么弱智。公平竞争，你别偷人家的东西嘛，自己搞创新嘛，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谈什么弱智理呀。
是，那么这是来讲的四川那个女士的讲话。那么还有一点呢，尽管中国大陆的媒体一般都不谈这个事情，统一来讲呢由官方发声，这个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在香港方面舆论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么香港南华早报那个今天我看了一个有一个摘要比较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认为呢是美国对华开战是为华为的对华为的指控可能让呢怀有反华偏见的人信服，但是挡不住对美国策略和意图明察秋毫人的眼睛。美国的司法部呢只那利用这个机会来讲呢，就是要服务于美国的政府的对外政策，一个来讲就是制裁伊朗，另外一个来讲呢服务于目前的中美贸易战，这是来讲我下面要谈到的问题。
好的。那么目前呢两大事件并行，第一，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要求引渡孟晚舟，第二呢刘鹤又抵达美国，美中贸易谈判开始。那么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政治安排？你掌握到的中国大陆舆论一般都是怎么看待华为遭到美国刑事指控这个事件的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了。那我引用一下香港这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刘瑞绍先生的话，他认为28号下午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和孟晚舟，同时的当天晚上都没有隔夜啊，当天晚上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谈判代表团到达 DC， 到达华盛顿。那么你说这是巧合吗还是说有意的安排？根据刘瑞绍的观察，他认为是 美国向中国在有意识的进行施压，但同时又有另外一手认为来讲呢，说呢特朗普已经说了要会见刘鹤及其他所带领的代表团，又有一种来讲呢这个友善的表现，所以说两手都有，这是来讲的刘瑞绍先生的评论。那么我在上海今天独立采访了一位上海居民，我们看看这位上海居民对美国之音是怎么样讲的。
嗯，他这个就是打一张政治牌嘛，现在就是这个中美关系啊不大好，所以他就打一些牌嘛，对吧？逼迫那个中国就范，但这个事情就看政府了，政府的态度了，中国方打他肯定有他的一套说法。那我们看到都这么个情况，境外的什么朝鲜我也不知道，美国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对吧？
那么这位上海居民讲呢，最后一点我向大家重复一下，就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居民对于境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完全是通过一些辗转的消息呢听到的消息，因此来讲他们觉得并不完全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那么现在下面来讲，接下来的就是说中国方面应该如何动作了。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我采访的香港的这个专家来讲呢，特别来讲谈到这个刘梦熊先生，他特意谈到中国下一步好像应该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现在看一下这个刘梦熊先生是怎么说的。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里头提出这样的一个检控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也好，华为也好，或者中国的社会大众也好，应该来讲呢，法律的问题归法律来解决。既然华为公司本身的财富势大嘛，那么中国政府它本身也有丰厚的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嘛，那就不妨来讲呢，就请美国最好的律师，组织强大的律师团队，在法律上来讲呢，来一个攻防战。而且我们注意到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本身呢、啊。从头到尾啊，都是说对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公正啊寄予希望。
所以说呢，下一步看看中国方面来讲呢，如何来讲呢动作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点。那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徐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华为案的阴云笼罩之下拉开帷幕，这次谈判决定美中贸易战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成功与否举世关注。谈判前夕，美国重磅起诉华为和孟晚舟，给贸易战结局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但美国官员强调华为案执法与贸易谈判毫无关联，以及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将会会晤刘鹤的消息，也让观察人士看到一线希望。贸易战给美中都造成重创，谁更迫切希望停火？北京肯不肯接受华盛顿提出的结构性改变的要求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香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纪硕明和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请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贸易谈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为什么呢？那么这次谈判有多么重要？对此，纪硕明说，美中关系回不到从前，若能谈成，至少避免继续恶化。
中美两个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个大国，那么这个两个国家如果说不要说贸易战，就是以贸易摩擦，对世界的影响都会很大。我们这个在贸易战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场战争，这个贸易战，这个经济战要打的话，没有赢家，就是两败俱伤，只是谁输得更惨一点。
嗯，
那个不管那个，因为美国是世界老大，美国有一点受损，对全世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而且呢，这个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不仅是眼前的利益，长远还很难判断最后谁输谁赢。因为从眼前来看，美国是相对比较强大，那个可能它会占优势。但是中国这个体制啊，我们知道它可能会更能够忍，更能够这个 对社会可控，甚至于呢他也更能熬。那么从长远来说，说不定谁赢谁输。
嗯，
那么不管你输赢怎么样，对整个国际这个发展都不是一个善举。那么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它体积够大，它影响力够大，它对这个世界它的这个波动对世界那个经济发展那个影响很大。那中国同样现在它在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的这个一旦经济受损，它的对外采购、它的对外投资都会受影响，
嗯，
包括它那个外资撤出中国，那么在整个国际的产业链这个重组和构置那个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影响，
嗯，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谈判特别重要？因为谈了好几次，那么这一次谈判实际上是在美国下的最后通牒，三个月的限期当中要解决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这个通牒就是说，你不解决问题，那就是等于是要贸易战开打，宣战，拉开那个帷幕了。还有一个，这一次的谈判是在两国元首见面有了承诺以后，那个开始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谈判。如果这一次谈不成，那可能下一次机会就那个很微妙了，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虽然这个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的那样的一种可能互相依赖，这个互相还比较友好的那种关系，但是如果能够谈成，起码互相之间不会再恶化下去。
有人说，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不仅决定美中贸易战是和是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因此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吴强认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却不是战略伙伴，美中关系是时候重新定义了。
贸易关系对中美关系也好，对全世界任何的两国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对现代的一个国际关系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政治、金融等等其他的关系都要为此服务。
嗯。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来看，从1949年之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可以用贸易关系来衡量。比如说1949年。到1969年，实际上是中国是和苏联的这种贸易关系最后到恶化的程度，然后才转向西方阵营。那在西方阵营，我们看到从1979年到现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跟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年建交之后跟美国关系贸易关系的恢复，然后是1989年之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美联的最惠国待遇的审议，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后现在，中国现在和美国的贸易量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国关系之间的一个贸易总量，但是中美关系却不是两个战略盟友，所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关系，是需要停下来，然后重新确定中美间的一种政治关系，为这样子巨大的一种贸易量关系来做一个定义。
美国官员强调，华为案的执法与贸易谈判没有关系，二者不是一回事。但是华为案和孟晚舟真的不会影响到中方的态度和立场，真不会影响这场重要的贸易谈判吗？对此吴强说，贸易战损害中共利益，华为是可以牺牲的筹码。
我个人当然不相信说华为跟贸易战没有关系，恰恰是华为这种大量的类似华为的个案在过去几年的不断的积累，来造成了目前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情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相信是这样。但是我也相信这次中国贸易代表团以刘鹤为首的代表团本身是想避免被华为这个案子所左右甚至牵制。我相信刘鹤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他应该拿到了基本的一个授权，会在他的授权范围内，尽量的达成一种妥协，避免贸易战旷日持续， 这种况持续，其实对中共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危害是相当的大。在这些利益考量之下，我相信，即便美方以各种方式来把华为作为一个筹码的话，那么华为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中国代表团，或者说从中国的根本利益来讲是可以牺牲的一个筹码，是可以交换的一个筹码。所以在这一上讲，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我个人并不认为华为案件的进展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最后中的结果。
贸易战无疑让中国经济遭到重创，中国的情况有多严重？如何评估北京打算终止贸易战的决心？对此，季硕明认为，内外交困之下，北京率先解决外压以减小内压。
但时间来，北京的这个经济社会是受到了这个内外的双重的这样一种那个压力，就是它贸易战如果开打的话，那就是那个外来的压力给北京会非常大，又引发内在的这个压力。那么内外的这种压力让这个执政政府它的这个承受能力就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他先解决外部的压力。如果能够把贸易这个跟美国的这种贸易摩擦能够谈妥的话，他外部的压力就会减弱很多。那么对国内情况来说，虽然国内的形势非常严峻，那个但是就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来说，他对国内是可控的，是易控的，是能够掌控的。所以那个贸易战止战首先对这个中国的执政它是有利的，这是一个。那么从那个内部经济情况来看，2018年的整体数据好像似乎是不差，那个达到了原来的预定的这个6.6%的贸易增长。那个是 GDP 增长。那么它的这个贸易增长呢，是比2018年比那个2017年是增长了9.7%，看上去是不错。但是如果说到后几个月，尤其是12月份，那么的数据统计，就12月份的贸易出口那个出口增长率，比11月份的3.9%一下子降到-4.4%。这个降幅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同比的12月份的进口，那个它的这个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从原来的增长率的2.9%，下降到-7.9%。那个进口量那个才负数增长缓慢呢，就说明就是国内的这个生产的需求就是在减弱。那么包括那个 GDP 增长，2018年它达到了这个原来的预期6.6%的这个增长，但是从季度来看，第一季度是6.8%，第二季度是6.7%，第三季度是6.5%，第四季度是6.4%，就在不断的下滑当中。那可能一月份的这个经理采购指数也在进一步下滑。那么另外从日本的这个有些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11月份这个中国对日本的机械的这个进口啊下降了67%，下降了60%多，就说明这个这种那个生产需求在下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经济如果不好，对日本影响会很大。那个尤其是华为2018年向这个日本进口了大概400多亿的电子的零部件。所以华为如果倒下，那个受损的不仅是中国经济，日本的这个很多企业也会受损。那么这样的这个状况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说中国开放市场，那个 或者说贸易战，不管你打或者不打，中国的内部的经济形势都会是很严峻。但是有一点就是，北京寄希望于它的可控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2019年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启动，有关六四的国际研讨会预计将吸引历史亲历者汇集香港和台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农历新年前夕的腊月25，也就是1月30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春节年宵集市上搭台，举行了题为人民不会忘记的例行纪念活动，开启了支联会2019年第一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系列活动。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那么是六四30周年，也是五四100周年。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停下来啊，在香港这地方每年尤其是在六四，我们都在维园这里这个都有一个很大的烛光聚会啊，30年没有改变，都是很多人都是同一个意义题啊，对这个中共提出我们的抗议，要求啊，这个平反八九民运，要求这个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啊。
支联会在维园年宵活动现场推出了200套由塑胶积木拼成的王维林只身蓝坦克的造型，重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发生在6月5日清晨的那个震撼世界的场面。坦克人成了今年六四活动的象征物。另外政治漫画家孙子等也到场作画筹款。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从1989年4月开始由大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了近2个月。六四清场是指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何俊仁介绍说，今年的六四系列活动也包括2个研讨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人士将汇集香港或者台北。他说，
今年是30周年，我们是准备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悼念的活动，包括有一些国际的研讨会啊。我们在香港有一些研讨会，主要就是当年我们很多香港人到这个天安门哪里跟学生走在一起啊，这个见证这个屠杀的场面啊，他们很多都出来讲讲他们当年的经历，然后再向前看啊，对未来有什么期待。然后有很多流亡海外的学者当年的六四的参与者，我们大概估计他们不能来香港，所以我们在另外在台北也有一个国际的研讨会啊，所以这主要是这两个研讨会是比较今年比较特别的。
与此同时，香港六四纪念馆筹备工作继续有进展。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透露，拟议中的六四纪念馆新馆月底将完成收楼程序，随即开始装修，预计4月份正式再度开幕。1月30日，香港多个泛民主派政党和团体，例如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香港众志等，也以不同的形式开启新一年争取各自政治诉求的宣传造势活动。香港众志以特有的方式揶揄国歌法，公民党抨击特区政府的大湾区理念。香港的特色年度春宵活动预计2月5日星期二大年初一结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议员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今年49岁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2014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13名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在联名签署一封给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的信中说，我们相信没有人比土赫提教授更能获得委员会在2019年的认可，他象征着在中国为和平与人权进行和平斗争。签署这份提名信函的有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参议员加德纳、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等。卢比奥参议员说，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严重侵犯被关押在政治再教育营的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人权的时候，这项提名再及时不过了。这项对土赫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是美国国会议员让外界关注中国将大量维吾尔人关押在再教育营和其他据称践踏人权的状况。两个星期前，众议员史密斯和苏奥奇提出了维吾尔人权政治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对恫吓海外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问责。据报道，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为主的人被关押在新疆法外的再教育营。这项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始于2017年初，中国当局称这是反恐的一项措施。中国当局否认将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关押在再教育营，称这是打击极端主义宗教思想和恐怖主义的蔓延。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伊利哈木·土赫提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他目前被中国政府的监禁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要求北京释放他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日本时报报道，1月29日，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展开的前一天，美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东中国海和日本海附近，进行长达11个小时的例行训练。报道援引美国军方的消息说，这次例行训练任务是2004年开始的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轰炸机持续性存在行动的一部分，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长期以来为人所熟知的自由航行政策。最近几个月，美军 B-52 轰炸机经常出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上空。去年9月，美军向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上空派遣了 B-52 轰炸机，引发中国抗议，称其为挑衅行为。与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多星期前首次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甚至导弹弹头细节也清晰可见。据信，东风26的最远射程为5741公里，理论上可以直接从中国本土打击美军位于西太平洋的基地关岛。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引用军事专家的话说，东风26也可以攻击移动中的航母。在另一方面，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全球威胁举行的年度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他的书面声明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扩张，即将来临的意识形态斗争、南中国海与台湾以及其军事能力都对美国带来挑战。科茨说，依据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中国将持续运用它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存在，在南沙群岛建设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以改善对地区通行的控制，使其得以投送武力并削弱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此外，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也认为，北京几乎可以确定将持续使用压力和奖励，试图迫使台湾接受其一中框架，最后接受中国的控制，而且中国也将观察美国的反应，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评估美国对区域的决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日，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公开表示，有意提出新的重要决议文，为民进党在选战进行过程中推动与社会的大对话。他也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对他的这些想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范东林和钟瑞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31日，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卓荣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将在农历新年后对民进党中央党部进行重新布阵，并预告要与社会各界进行大对话。
我在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我们会一直的输下去。
因此他表示，民进党要从人事制度、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做出大的改变，让民众感受到民进党正在行动。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卓解释说，中央党部现在的16个部门会被扩大到28个，不过团队不会改变，只是从阵型上做出变化，目的是增加效率。
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在犹豫、在考量或是在拖延，所以我跟秘书长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在现在已经启动，到年后这个春节连假之后，我们就要完成这样的辩证。
另外，卓荣泰也表示不排除提出新的决议文，为的是顺应社会的变化，化解人民对其政党的一些疑义，而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则是需要进行讨论后再决定。民进党曾在1999年和2007年提出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都是在总统大选的前夕。2000年的大选中，民进党陈水扁赢得选举，当选总统。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对于民进党的这些动作向美国之音做出了回应。
站在我们国民党的立场，任何一个我们可以互相良性竞争的政党，我们都乐观其成，他们任何的变化跟政策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只要是他们能够站在民众的福祉这一边的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意见的。
不过他也表示，改变应该是为了台湾人民未来的福祉，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政党。欧阳龙提到，国民党方面想要做的是让其党政与民意结合，从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出发，让民众发表他们的声音。
各个县市的做法有很多种，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高雄，他要怎么做，我们尊重他地方首长的意见，他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每一个事情，竟然都是要跟民众有关。台中一样，南投一样。
他说，这就是国民党在改变的地方。如此看来，2019年民进党、国民党两党都是准备从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出发，争取民意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樊东宁、钟瑞哲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愿意与反对派谈判，以解决国家的政治危机。马杜罗已被美国政府称为前总统，特朗普警告美国人，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不要前往委内瑞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提到，马杜罗提出与委内瑞拉反对派举行会谈，并提前举行立法选举。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制裁促使了马杜罗立场明显的变化。马杜罗是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社采访时提出这一建议的。他说，为了委内瑞拉的福祉，他愿意坐到谈判桌前。马杜罗政府回应说，他们正准备调查瓜伊多，这可能意味着瓜伊多会遭到逮捕。马杜罗政府还对瓜伊多下达了旅行禁令，并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作为回应，瓜伊多呼吁发起新的街头抗议。他说，与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人民所面临的困境相比，坐牢算不了什么。
我不是在淡化坐牢的威胁，我不希望我们这边轻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个政权不回应委内瑞拉人民， 他们唯一的回应是迫害镇压。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播报新闻。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中国依照司法程序公正地对待两名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表示，他正以忧虑的心情关注着去年12月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的情况。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北京当局解决加拿大的关切，加拿大政府要中国将两人立即释放。加拿大去年12月1日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后，中国做出了愤怒反应，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他，否则将付出代价。发出警告后不久，中国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逮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这两人被中国拘押显然是报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他同时希望北约成员国签署同意马其顿加入北约的协议。在此之前，马其顿跟希腊之间历经几十年的国民争端之后，同意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在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一天之际，白宫宣布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暂定日程包括下午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白宫举行会晤。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谈判取得突破的消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称，中美在经贸磋商正在进行中，目前没有更多细节可以透露，如果有进一步信息会及时通报。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对美国提出的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出让步。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总裁布利恩星期四对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说，他觉得双方都有决心要达成交易，但问题是什么交易。他说他们听到了传言，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等一些敏感问题方面提出了一些提议，但是没有听说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彭博新闻社报道说，虽然目前看来本轮谈判双方可能达不成协议，但白宫已经表示要在谈判结束时发表声明，强调双方在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的谈判中取得的进展。美国议员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今年49岁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前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2014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13名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在联名签署一封给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的信中说，我们相信没有人比土赫提教授更能获得委员会在2019年的认可，他象征着在中国为和平与人权进行的和平斗争。签署这份提名信函的有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参议员加德纳、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等。卢比奥议员说，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严重侵犯被关押在政治再教育营的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人权的时候，这项提名再及时不过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